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8月22号纪念为基督宗教或信仰的暴力行为受害者国际日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发表推文，呼吁停止利用宗教煽动仇恨、暴力、极端主义和狂热。教宗方济各8月21号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一个欧洲律师代表团，鼓励他们维护法治，并牢记每个人都享有与社会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在愿你受赞颂通谕问世8周年之际，巴西帕拉伊巴州一个社会项目的青年以此为题在欧洲进行巡回演出。梵蒂冈两名运动员在英国参加格拉斯哥世界锦标赛业余自行车赛，在前往终点的路上鼓励女性车手扎达。他多年来一直为争取阿富汗女性能够参加体育运动而奋斗。我再次呼吁，停止利用宗教煽动仇恨、暴力、极端主义和盲目狂热。不可利用天主的名义为谋杀、流放、恐怖主义或压迫行径做辩护。这是教宗方济各于8月22号纪念为基督宗教或信仰的暴力行为受害者国际日的机会上，在其推特账户上发表的推文内容。多个非政府组织发表了相关报告，其中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近年来在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国家中，宗教自由遭到侵犯。该组织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问题，并帮助因宗教或信仰而遭受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为此，德国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主任黎普卡向本新闻网讲述了迫害的主要原因。他指出，首先，独裁者和原教旨主义团体领导人出于维护和巩固权力，导致了侵犯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所有人权的行为不断增加。第二个原因与伊斯兰主义国家有关。他表示，我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比如布基纳法索、尼日尔、马里和莫桑比克等国家。在这些国家，我们看到政府越来越少对伯克圣地圣战组织和所谓伊斯兰国等组织的追随者采取行动。宗教自由等人权遭到侵犯的第三个原因是，有些国家奉行极端民族主义，像是印度。这位主任进一步指出，印度北部和南部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在喀拉拉邦那里总体上有宗教自由。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还指出混合类型的迫害，即一些国家实施有争议的法律来限制宗教自由或歧视特定宗教群体。另一方面，对所谓错误宗教追随者的暴力袭击已经常态化，实施暴力者大部分逍遥法外，例如在拉丁美洲。一般而言，遭受迫害的宗教群体多半是当地的少数群体。然而，现在大部分宗教团体越来越成为迫害的目标。 例如在尼日利亚和尼加拉瓜。在发达国家，社交媒体被用来攻击宗教团体，使之边缘化。此类事件破坏了基本价值观，包括良心、思想、宗教、言论、行动和集会的自由。疫情过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众多信徒回归正常的宗教生活，庆祝他们的宗教节日，公开表达其信仰。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还指出，宗教交谈活动有所增加，教宗方济各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基督宗教团体领袖扩大了与其他宗教团体的关系。众位弟兄通谕的发表和许多跨宗教间聚会就是例证。教宗方济各8月21号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一个由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律师组成的代表团。这些律师于2022年6月11日签署了维也纳宣言，敦促成员国承诺支持法治和司法独立。在当前受到乌克兰领土上毫无意义战争影响的问题重重的欧洲框架中，教宗感谢律师们为促进民主以及尊重自由和人性尊严做出的重要贡献。教宗指出，在害怕内乱和暴力行为，眼见既定的平衡要被破坏，以及为应对紧急情况而采取的有效行动等情况下，人们面对试图破例或至少暂时限制法治的诱惑，以便于找到简单而直接的解决方案。如此一来，民主法治的原则可能会受到损害。教宗对在场的律师说，我赞赏你们在其中一项提案中坚持认为法治不再应有丝毫例外，包括在危机时期。法治是为人服务，旨在保护每个人的尊严，没有例外，这是一项原则。随后，教宗强调，每个人的基础和尊严都在于其超越性的起源，因此禁止任何侵犯这种尊严的行为。同时，要求在所有与人相关的事物中，应以人为本，相反，就会受到一时的冲动和权力的摆布。教宗也指出当今社会的一个趋势，即要求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利，而没有考虑到每个人其实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接着，教宗提及福音的喜乐劝谕中的一段话，指出对人权概念的不精确理解和应用，以及随后的滥用，可能使人容易听信相对主义的独裁，违反历史的基要主义，缺乏仁慈的伦理体系和缺乏智慧的学术论述。教宗指出，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要保持各种形式的信任沟通，好让每个人能够表达自己并放下负担。教宗表示，在这方面，就如教会告诫圣事严守保密一样，律师也遵守保密原则，让人能向自己的律师说出真相，以便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教宗也把话题转向对地球的保护，向在场的律师们透露，他正在撰写《愿你受赞颂》通谕的第二部分。最后，他鼓励欧洲律师坚持从事他们的事业，致力于为促进世界和平和社会和谐所需要的真理和正义服务。在结束谈话时，教宗把欧洲律师代表团托付童真圣母玛利亚和律师主保圣伊华的保护。巴西舞蹈家拜玛以《愿你受赞颂》通谕为灵感，编排的歌舞表演继今年五月份在欧洲进行巡回演出后，将继续上演到今年年底为止。这位年轻的舞蹈老师也将是电影《亚马逊地区大地生活空间》的主角。在欧洲巡演期间， 该歌舞团于5月24号来到圣伯多禄广场，在教宗方济各面前献艺。当天正是愿你受赞颂通谕颁布的8周年纪念日。编舞者罗德里戈说，一切息息相关。对于原本的主顾修女会管理的团体教育培训中心项目来说，愿你受赞颂通谕至关重要。正是因为这道通谕，而且通过舞蹈、巴西战舞、艺术和其他许多原住民和非洲艺术表演，我们真心重视对整体生态的照料，或更好地说，对亚马逊支肺的照料。众所周知，亚马逊支肺如今快要窒息了。此外，这位巴西舞蹈家也将在意大利影视工作贝尔特拉米制作的电影《亚马逊地区大地生活空间》中担任主角。本片讲述舞蹈家罗德里戈的生平，以之作为在诸多困难中重生并且找回尊严的榜样。这部纪录片将于2024年1月份上映，预告片已在2023年戛纳电影节播放。罗德里戈向本新闻网表示，我正在让事情一步一步地发生，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回家后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我们将继续宣讲，一直传扬愿你受赞颂通谕邀请我们不断去传达的讯息，也就是广传爱、和平及相互照顾，这是最重要的事。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两名运动员贝拉·帕德罗纳和伯格曼参加了格拉斯哥世界锦标赛业余自行车赛。贝拉·帕德罗纳向本新闻网说，一名女车手问我的水壶里是否有水，我水壶的水不多了，但我还是给了她。贝拉·帕德罗纳注意到，这名车手身穿一件写着难民国际自行车联盟字样的 T 恤，所以他明白这车手是一名难民，随即问他来自哪里。车手答说，阿富汗。贝拉·帕德罗纳说，我们继续我们的比赛，在某个时刻我们注意到那名女青年落在后面，所以我与我的同伴决定等她，帮助在那一刻处于困境中的人。作为梵蒂冈运动员协会，这是我们所传达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则，因为我们参赛不是为了取得胜利，圣座运动员参赛是为带去教宗的讯息，即包容、友爱、友谊与共荣。梵蒂冈两名运动员提议，如果你与我们一起，我们会陪你到终点，所以他们说服女性车手与他们一起到达终点。直到比赛结束，女孩摘下安全帽，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运动员与她交谈时，他们才认出她，原来那位女性自行车运动员是扎达，她在阿富汗喀布尔学习体育专业，并且曾是一名体育教师。2016年她离开阿富汗，在法国寻求庇护，他代表难民奥运队参加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自行车比赛，2022年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成员。贝拉·帕德罗纳讲述说，扎达也在为争取女性在他的国家进行体育运动而努力。作为梵蒂冈运动员协会，我们愿意帮助最弱小者。新闻全部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从一而终，因为天主所结合的，人不能使之分离。然而，从年少结婚到白头偕老，漫漫几十年的长路，各种困难都可能出现，各种诱惑都可能存在。关于婚姻中的考验，出谷记记载的天主十诫这么说：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仆人、婢女、牛驴及你近人的一切。这条诫命得到了耶稣的肯定，因此圣使马窦记载耶稣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我却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她已在心里奸淫了她。的确，贪恋的欲望是一种引人行差踏错的诱惑，我们最好能在犯下实际错误以前认识到自己的私欲偏情，意识到自己的偏差心态。诱惑会浮现，但是作为天主的儿女，我们能主动选择善，弃绝恶。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针对这种选择做了描述。他写道：有个人被允许进入一座美丽的花园，他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细细观赏，但当他出来时，只允许带走一朵花儿。园中奇花异草无数，株株灿如云霞，朵朵芬芳诱人。这人在园中流连忘返，经过反复比对，他终于摘下一朵他认为最美的花儿。但在出园的路上，他又看到无数更令人着迷的美丽花，耳听梨园的钟声响起，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惋惜与不甘，偷偷地又摘下一朵放在衣服口袋里。在出口处，他被拦下，鼓起的口袋将他出卖，他失去了两朵花，空手离去，并且不再有返回花园的机会。每一对自愿结合的夫妻都曾经在美丽的花园中挑选自己的最爱，找到了就摘下，移植在自己的家园中。如果有幸，爱人健康，生命没有遭遇变故，这种选择的机会只有一次。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是对爱情的渴望，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白头偕老。又是已婚者背离配偶的诱惑，在现实生活中时时处处存在。忠诚往往是在书中读到的道理，出不了教堂大门的诫命，在生活里落到实处是难上加难。20世纪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在她的著作《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形容了一个人从寻找对象开始就藏在心中的两难抉择。她写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种得不到的最美的遗憾，萦绕在许多人的婚姻里挥之不去。这是一种还没有实际作为的诱惑，毒害自己的具体生活。这是一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贪欲。脚虽然还没踏上第二艘船，却已经蠢蠢欲动。对此， 子墨在他的书中解释道，见异思迁者，共苦之后不能同甘。糟糠下堂的故事时时有之。得陇望蜀者，贪图富贵权势。同甘之后不能共苦者，亦有之，自古皆然。所以今天我们不讨论诱惑出现的原因，因为即使再美满的婚姻，其实也不能杜绝诱惑的产生。人类从远祖父母开始，就始终处于诱惑的斗争中。没有一位圣人不曾经历过诱惑，没有一种德行的修成不需要跨过诱惑。就连耶稣基督也受到了魔鬼的三次试探，且跨越了受难前夕山原中的恐惧诱惑。他为我们降生成人，以人性经历诱惑，因此他亲受天主经，教导我们祈祷说，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这就是应对诱惑之道，不要陷入。诱惑是挂在枝头闪光的善恶果，纵然有一千种理由告诉你它的甜美，你心中也知道，一旦摘取，就如火中取栗，难逃灼伤，甚至死亡。有人以为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视为有犯。有人以为左拥右抱是其人之福。有人以为逢场作戏是社会生存的手段。有人以为秘密可以永远蒙在谷底，不被知晓。殊不知，罪恶的快乐仅仅一时，而陷于诱惑的沮丧、失望时时常在。不悔改、不求脱离的恶，使灵魂软弱困顿，直至死亡。婚姻受伤，身体受损，祸及子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社会新闻中从不缺少这样的题材。温柔乡的诱惑，古今中外皆然。我们所能做的是修炼自身品德，远避色字头上的这把刀。圣经德训篇教导我们，不要逢迎淫妇，怕你落在他的罗网里。不要同歌女交往，也不要听他，怕你跌在他的陷阱里。不要注视处女，怕你为了爱他而失足跌倒。不要倾心于妓女，怕你荡尽了你的产业。不要在城市的街道上东张西望，也不要在城中无人的地方游荡。当转移眼目，不看美丽的妇女，也不要注视别人妻子的美容。为了妇女的美容，许多人走入迷途，从此欲情炽然，有如烈火。所有的淫妇都像路上被人践踏的粪土。许多人因羡慕别人妻子的美貌而变坏了，因为他的言语炽然有如烈火。不要与有夫之妇同坐，也不要与他同席宴饮。饮酒时也不要同他辩论，怕你的心转向他，因你的情欲而陷入丧亡。是的，不要。这就是面对诱惑所选择的答案。子墨提醒道，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纷杂，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伴侣以外的异性。网络与现代通讯更提供了很多联络的管道。婚姻中当有其他选项出现，那就是诱惑的身影。不要是唯一的选择。婚前你可以选择你所爱的， 而婚后应当爱你所选择的。今天我们介绍了婚姻当中会出现的情感诱惑。婚外情的诱惑到处都会发生，基督徒并不对此免疫，而且耶稣善师也理解我们的凡夫俗子在这方面的软弱，提醒我们说，凡诸是妇女有意贪恋他的，他已在心里奸淫了他。正因如此，我们基督徒不光是要当心自己的言行举止，更要注意自己的思想动态。我们需要每天省察自己的状态，一发现苗头不对劲，就要拉响警报，恳求天主来坚定我们，扶持我们。魔鬼的诱惑总是存在，而教宗方济各告诫过我们，在诱惑中，耶稣从不与魔鬼对话，他要么驱赶魔鬼，要么谴责魔鬼，要么让他看到他自己的邪恶。在旷野中好像有一个对话，因为魔鬼向他提出三个建议，耶稣回应了，但耶稣没有用自己的话，而是用天主的话。我们也应该这样，当诱惑者走近我们诱惑我们时，如果我们像厄娃那样回答他，那就是和他进入对话。如果我们与魔鬼对话，我们就会被打败。你要在脑海和心中切记，绝不和魔鬼对话，没有对话的可能，只有天主的话语。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婚姻受创后的复健之路。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